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来自于 GFA World 的主席丹尼尔·提摩泰·约翰安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特别的好，跟大家来分享。他说我们现有的门训模式正辜负下一代，这和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跟大家讲的家庭门训以及培养我们的孩子有着非常紧密的连结。丹尼尔在这篇文章当中写到说，长期以来呢，我们一直把门徒训练当成一种程序性的行为集合，认为只要照做就能培养出属灵的人，这很令人遗憾。年轻信徒需要的不是一份待完成的课程大纲，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份去遇见神的邀请，以及观察别人是如何这样做的。门训的核心很简单，就是爱神，并出于对认识他的深层渴望而采取行动。这是一种随时准备连结并接受重塑的状态。经文、历史和历代圣徒的生命都指向了这一现实。门训从来不是为了变得属灵而去打卡的那种属灵任务，读经祷告，戒掉所有的不属灵的行为。然而我们这样误导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重复同样的模式却期待不同的结果。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没有说来跟从我，我会给你们一套教义，他只是说与我同在。这就是模式，这就是根基。如果我们想要引导今天的年轻人，就必须停止只提供研讨会，只提供书籍，而是开始向他们展示我们的生命。比起任何体系，今天的年轻人更需要一个可以追溯的榜样。悲剧的是，这样的榜样寥寥无几。很少有年轻的信徒能指着生活中的某一个人说，我想跟随那个人，因为他如此深的认识神，他不为这个世界而活。这是我们的失败，不是年轻一代人的失败。在问如何得着他们之前，我们必须得先问问自己是否有在为他们祷告，以及我们自己生命是否有舍己的印记。年轻人有没有看到我们为那些从未听过基督的人流泪？有没有看到过我们会为陷入危机的国家进食、祈求饶恕、放下物质主义，并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偏好？耶稣说得很明白，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用健康和财富的承诺取代了这种呼召，而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正为了神的名殉道，受鞭打和被监禁，这都是我们必须门训这一代人的原因所在。不是因为教会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即使没有我们，上帝也绝对信实地成就他的功，而是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将会是明天的领袖、宣教士以及未来的父母。他们需要那些像保罗一样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的榜。
非常棒的一篇文章。正儿最近呢，正好在教达拉斯神学院的关于门训策略的这门课。昨天我在预备课程的过程当中，也受到了以往我们那位听众朋友的一个采访，他就问了这个问题，说看到你的孩子们去参与宣教，你是怎么样刻意带领他们，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小小的宣教士的？当正儿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我其实并没有刻意。像我从小成长的环境，我觉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就是当父母亲告诉说除了跟随耶稣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去付上生命代价和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事了。当我自己成为上帝的儿女又做了父母亲之后，我也照样是沿着父母亲教导我的一个生命的轨迹和教育儿女的方法去教导他们。但是问题就来了，当我去实践教导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所有的这些冲击都来源于我自己的生命有没有与这一个意向匹配。我在门训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真的很扎实的如同我父母亲一样的一点一点的以他们的生命榜样来向我证实了那无可推诿的上帝？我就发现说，哦，原来门训的过程是我自己的生命转型不断的活出基督的过程。如果任何时候我是没有全然的顺服基督，我没有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我没有把基督是我生命个人的主这个事实活出来的话，我的门训是受挫的。为什么？它很有可能会成为我控制我儿女的方法，它有可能成为我属灵的一个绩效，它有可能会让别人看说，哇，你看正儿老师把孩子教得多好，他完完全全与我的生命和与我儿女的生命是毫无关联的。 除非这件事情成为我允许上帝来改变我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门训用潘霍华他所说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跟随他，是呼召他们来为他死，而不只是单单去享受在这个地上所拥有的永生所带来的一切的丰盛和美好，那是一个副产品。而为他至死忠心是每一个门徒的首要的一个生命态度，就像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所以今天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就是一批来到神面前说至死忠心的信徒。因为我们一想到至死忠心啊，那是初代的教会受逼迫啊，那就是那些为主民受苦有锁链加在他们身上的历代的殉道者。不，神要求每一个跟随他的儿女都是这样至死忠心。至死忠心什么意思？就是我天天都要向我的老我去死，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向下一代的人以我的生命来宣讲的是天国的信息。不要说哎呀，他讲英文我讲中文，哎呀我不懂他的第三代第四代的文化啊，我是比如说木心妹，他是第一个信徒，他从来不知道他的父母是怎么门训他，没这回事儿。他完完全全要重新走这条路，和真儿一模一样。哪怕我是第五代的，到我自己门训我的儿女，我虽然有一些规矩可循，但是要求的是我的生命，而不是这些 model。 所以今天我们不单单要提供给教会弟兄姐妹一个正确的真理的教导，更是要让他们看出活出正确的真理教导应当是怎样的。就像保罗所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如果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说，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我们教会里面就会少了很多你听说的哎呀不要看人啊，看耶稣啊，不要看我啊，看主啊，这些不负责任的生命不成长的躺平的言语。今天鼓励我们每一个都在思考，如果教会没有下一代，是不是我们的责任？
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保罗说，弟兄们啊，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就像保罗所说的，如同我效法耶稣一样哈。这并不是保罗的自大，而是保罗邀请大家监督他，效法他，学习他。同样呢，保罗还有第二步的要求，就是我们也要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当今天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孩子，面对我们的年轻下一代，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抱怨，太多太多的指责，太多太多的不满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把眼睛从他们的身上挪到我们的身上，因为他们所行的是照着我们所行的，他们身上所带出来的一些印记是也许我们自己没有发现，但其实很容易被他所效法的一些劣行劣迹。那这些如果我们不透过主耶稣的眼睛去看的话，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孩子的不顺服，尤其是青春期孩子现在的叛逆，打也打不成，骂也骂不成。我这两天看到了很多明星家长在谈他们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都有一种痛苦的感受，就是你看我也不敢骂他，我也不敢打他，好，他现在也不好好跟我说话。我后来发现说，哈，原来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挣扎哈。就但是如果我们留意去看孩子身上很多的东西，我们会折射出来我们的问题。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跟一家的好朋友呢一起出去旅行，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跟我女儿就发生了一次冲突哈。这冲突的原因呢，是因为她在没有寻求我的帮助的时候，就自己做决定，用了对方的孩子的一个眼药水，但是那个眼药水是要有特殊的装置才可以来使用的，她没有，她就放在普通的盒子里面，以至于戴到眼睛上之后就是灼烧的疼痛。所以当时她在跟我说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发脾气。我发脾气是你怎么都不问问妈妈有没有带隐形眼药水，或者是妈妈有没有带这个隐形眼药水的特殊的容器来帮助你哈？你为什么不寻求帮助？所以那一刻因为着急哈，我害怕他的眼睛出问题，所以我就提高嗓门说，你为什么不早问我？青春期的孩子嘛，当你施行这样的一个压制的时候，他的反应一定是更高嗓门的跟你说，我咋知道呢哈。我们两个人就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因为当时跟我们一起去的这一家呢，是爸爸是不信主的哈，所以我当时呢其实马上我就已经意识到我做了一个特别不好的见证，我让不信的人看到说，哇，你们信主的原来教育孩子也是用吼的，也是用骂的。所以我当时其实就陷入到了一个特别特别深的一个自责和控告当中，当然还有生气，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女儿为什么不寻求帮助。那天晚上的时候，这一对好朋友呢还有我先生呢就一直在劝我。后 后来是我这个好朋友的老公不信的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从我的角度看就是你们圣经读少了。当时他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我觉得是圣灵给了我一个特别响亮的耳光哈，就是让我意识到说，你看他们不信主，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观察我们的行为，他们也在看我们如何去教导孩子，我们信主的人如何与孩子相处。所以那一天其实我非常的痛苦和挣扎，我回来两天我没有缓过来，我这两天的时间没有跟我女儿说一句话，不是因为我不想跟她说话，而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修复我们之间所有的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张二姐说了一句话，说当她不愿意跟你说话的时候就写信给她，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所以那一天我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先向我的女儿道歉，告诉她说那天妈妈的情绪的确失控了，而且我没有意识到那一天你是在生理期，其实你也在一个荷尔蒙分泌的不正常的情况下，先道歉，其次我再来跟她分享为什么这几天妈妈没有跟你说话，不是妈妈不想，而是妈妈一直不知道该如何用一个正确的方式跟你沟通。因为我突然发现我跟我女儿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沟通模式不一致，我跟她讲的在她的耳中是教导、
另外一种
论断、批判，其实事实上从我的口中所出的，我的目的不是教导、批判和论断，我是希望能够帮助她，或者是知道她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看，这就是因为沟通所带出来的不一致导致我们出现问题。那天郑二姐的一个建议我觉得非常的有效，就是好，如果语言沟通容易出现问题，那就把我真实的想法写下来，
书面沟通，
书面沟通。所以你看，我们的门训不是只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哎，坐下来拿着圣经读经分享，然后祷告灵修查经，不是只有一个模式。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在告诉我们的孩子如何去靠主战胜自己的恐惧。因为我那两天的确很恐惧，我害怕失去他，我也害怕伤害他，然后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恐惧我没有给不幸的人做美好的见证。可是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告诉我说，谁说软弱不是见证。后来我就把我的整个心路历程告诉我的这个姐妹和她的老公。神从来没有要求基督徒完美，但是神要求基督徒能够在不完美当中去依靠他，这就成为了一个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鼓励大家，门训的模式尤其是针对当今 AI 已经开始在侵蚀我们的世界了，互联网已经完全取代了我们孩子的很多的一些个人化的交流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改变。但这个改变就像张二姐所说，不是刻意的，是我们自己得要先在神的里面得到改变和洁净。
非常感恩刚刚牧馨用一个真实的生命强有力的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大能在我们这么软弱的人身上得到彰显的这一刻，我们就在为主做见证，而且这个见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神的大能。这本身也是门训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我把我的生命彰显给你看，让你可以看到我软弱，我怎么靠着主刚强起来，我怎么悔改，我怎么去寻求福音在我生命当中的落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福气，在这样的委身在神面前成长的门徒身边的弟兄姐妹和家人朋友，都会深深地感受到天上的恩典透过这样的一个生命可以流淌。这个就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器皿最美好的见证。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们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去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赤裸敞开坦然无惧的，让我们的生命自然而然的去宣讲福音的大能，而不是需要透过一些所谓的课堂或者是教育的模式才能够达到。不，这是日常的家里家外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全方位无死角的见证福音的大能。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先成为门徒，再为神培养下一代的门徒。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